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授课法师行问讯礼。
我们先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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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
阿弥陀佛。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看到大家这么踊跃，大家都很喜好大师述论。那我们进行的方式，两点到四点用讲授的方式，那么四点到五点我们就自由讨论。好，自由讨论。不过今天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先写字条，好，那我们下一周再来回答。那本来我打算讨论的方式是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啊，我想说大概几十个人或者一百个人，那分成几组，大家分组讨论，那选出几位小组长，能够基本上大家的问题能够解决就好。那在不能解决的最后收集最后的半个小时呢，我再来尽可能的回答。不过一下子报名到昨天为止374位，我就不晓得怎么分组所以待会儿我们大家在下课以后大家集思广益。好，那我们就直接来进行大致简介。那我们首先来谈一下为什么叫大智度论。为什么叫大智度论？我们配合讲义。大智度论它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时候波罗蜜，有的经典人会翻成波罗蜜多。那并不是说多一个多字就比较多，不是。它是巴拉蜜大，就是有的是度彼岸，或者说最高究竟。完成这个意思。那么般若经有很多的部类，那我们先解题一下。我们请看角注一，它这因为它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摩诃就是大，般若就是智，波罗蜜就是度，就是度彼岸，所以就大智度。所以大智论为什么叫大智度其实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那对经的注释呢就是论。所以为什么叫大智度论？很简单，它就是在注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往后我们会经常提到般若经有各种不同的版本跟它的法义。那在座各位有很多是老师，也有很多可能也是学佛非常久的资深的学佛者那或许也有刚初学的都没有关系。那因为方便有一些研究生，我们希望说将来能够做更充分的研究，所以我讲课的部分可能有深有浅那就各取所需。那么因为了往后讲课方便，我们在这边大概叙述一下般若经的部类请看角注一的刮胡二。般若经的部类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金刚般若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都是般若经那般若经它有很多的不同的部类。我们简单的说呢比如说像导师的控制探究也提到，龙树菩萨所知道的般若经有三部：上本般若， 这个上本以后也会经常出现哈、哦。它是玄奘大般若经六百卷里面的初会，般若经一共有四处十六会，有十六会。那在初会就是十万颂本啊、哦，这是属于上本，这部类非常非常的大。那么如果是以大正藏来讲，它就五六七册啊、哦，主要是五六册，第五、第六啊，共有四百卷。另外中本啊、哦，中本就是大我们俗称为大品般若经啊、哦，那另外还有下本，我们俗称为小品。那我们今天简单的讲要点就好啊、哦。那么下本、中本、上本这三部里面的下本般若，中国古称之为小品，所以小品般若我们会经常出现。那里面呢有道行般若经、大明度经等等。比较值得注意的呢是就是小品般若经，就是第四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十卷，这是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好，下一段，中本般若古代称之为大品，大品般若经，大品。那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那我们大致所注解的版本呢，就是罗什的这个大品般若经，大品般若经。那么另外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第二分，也就是第二会，第三分也就是第三会，他也是同样是讲大品系的般若、哦、那另外上本般若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经的初分、哦、一共有四百卷。那么这个般若经的成立的次第呢，依导师的研究最后一行，它是先有原始般若，然后扩展为下本般若，再扩展为中本般若，最后成立上本般若，这是以三部来区分。那其他还有很多，有专门谈六度的啦，还有甚至有一些密教色彩的般若经也有，这个在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的部分会提到。好，那我们回过来看本文。大智度论，它主要就是注解大品般若。那么作者呢，相传是龙树菩萨所造。龙树菩萨的年代大约西元150年到250年之间。但是由于大智里面有引用到比较后期的作品，那有些译语比如说那有讲天竺啦，或者是讲秦言啦、秦朝那时候翻译的秦言等等，有人就怀疑这大智论可能不是做中论的这一位龙树菩萨的作品、不过基本上我们看角注二、导师认为大智论或许有一些在翻译上为了中国人读经的方便，或者说有一些后人的增补，不过基本上还是认为是中论的这位作者龙树是同一个人。那详细的论证可以参考导师的大智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我们现在收录于永光集，就导师的最后一本著作，原集以后我们再结集出来的永光集，这个正文出版社有流通。那么大智论这么重要啊、古德有很多人做详细的讲解，不过很可惜现在的注解书我们仅存北周慧颖的大智论书、而且只剩下一些残卷。那大智论一百卷它是经论的合编，怎么读我后面会稍微点一下、也会谈到里面的一些重点。那一些参考书目，值得我们参考的一些参考书目我也会点一下。好，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作者龙树菩萨所处的时代。龙树菩萨相传是南印度人，他在布派的所以却有不出家，在第二项。 那么他首先研读声闻三藏，我们一谈到三藏经律论，不过如果说经典里面提到三藏呢，这也都是比较着重在声闻的经律论而已啊。比如说天台有藏通别圆，那个藏教三藏教，那个其实是指声闻圣的啊，声闻圣的。那么后来到雪山啊，读到了大圣经啊，雪山在北印度，所以龙树菩萨呢，他是南印度人，那读的。又到北印度，所以他首先又读这个声闻经，部派的论点，然后又读到了大圣经，所以他等于是纵贯南北，那对于大小圣的经论都非常精通。那么龙树菩萨所处的时代呢，当时有很多大圣经传出来，内容各有不同，比如同样大圣经有的讲智慧增上的，比如说般若经，有很多的般若法门，有文殊法门，文殊是智慧第一，在菩萨里面，那个文殊法门也是谈智慧的，有的谈信愿增上，有的一些净土的法门等等，慈悲，那么又华严、法华、宝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每一个都说他经中之王，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王？经典里面各有各的说法，那所强调各有不同，各有所重，不过呢基本上有一个共通的原则，就是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上求下化，来修菩萨行。不过由于初级大圣经的这个行解修行啊，或者义解不免有点庞杂，那流行到龙树菩萨的时代呢已经200多年，他面对的呢就是思想非常复杂，面对的呢有印度的神教，这是佛教以外我们俗称的外道，这些的思想。那另外呢有佛法流传出的部派，注意导师的用语，他佛法有加个括号，这个指的是声闻的，比如阿含啊或者部派，是这个是特殊的用法，有加括号的。所以当时的部派的思想也是有碎戒部啦、经部啦、大众部，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思想。那另外呢大圣本身的种种义说，所以思想这么复杂，那到底哪一个是了义，那怎么会通，经论之间有时候会讲法有些矛盾的地方，那需要有人好好来整理一番。所以怎么来分别抉择贯通，确立大圣正义的必要，那龙树菩萨呢正是适应这一时代的要求，而成为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第一位大圣论师，我们就是有名字可考的，大概龙树菩萨的第一位，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那龙树菩萨的著作，这著作汉传所传跟藏传所传有一些不太一样，那我们这里大概举几个代表性的，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类。花果第一类呢，这是抉择甚深意，也就是所谓深观的部分，就深刻观察的部分。花果二呢是广行，就深观广行，广大菩萨行。深观比较着重在智慧破除种种的邪见执着，广大菩萨行呢他强调慈悲度化众生。那深观的重要的论书特别第一本最重要，根本中论颂，也就是中论。那龙树菩萨只有做中论的颂，其他有很多的论师在加以注解，青木啦月称轻便等等，有很多那我们在汉传里面的第六十二门论十二门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论那另外广行广大菩萨行基本上有三部，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十住毗婆沙论这或许有的知道，有的比较不是常听到这一部论。 十住毗婆舍论呢，他是在注解华严十地。我们大智论他是在注解般若经嘛，好，是属于注解般若经的。那么十住毗婆舍论呢，他是在注解华严十地，但是很可惜他只注解到第二地，后面就没有再传出了。那即使是这样也是非常重要。那第三，普理智量论。那其他有宝行王正论跟记亲友书等等。好，第四，龙树菩萨被尊为八宗共主。我们中国有八宗，日本也有八宗。中国的八宗如角柱第四，有三论法相，法相就是唯识，天台华严、禅净土、密宗律宗等等。那么龙树菩萨由于他的思想影响非常的深远，那著作也是很重要，所以后来的各宗呢都以他为祖师。那龙树菩萨呢，他兼具经师与论师的特性。经师的特性是什么呢？他是通俗弘化，因机设教。比如经师他很会讲故事，而且随着各种不同的众生需要呢，他会善巧的譬喻比喻种种。但是论师呢他就不一样了，那个有时候的理论啊得理不饶人，立论严谨，条理分明。那龙树菩萨的著作特别大智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两种不同的风格。有的故事非常生动精彩，有的论的部分呢是非常的深奥。那我们如果说慢慢在研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到大智里面的内容非常广泛，可能听众也有各种类型不同的。有的外道的，有的刚学佛的，有的是在部派出家，有的是这研究大圣佛法，就非常深入的，有的来踢馆的，有的来求法的，各种不同的都有。那所以从里面呢可以看出来，有时候他一个问题那好几种不同的回答，甚至有的三十几种不同的回答。比如说怎么修忍辱波罗蜜，我怎么样修忍辱，里面就提了好几十种各种不同的回答，里面有浅有深，就看个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在上大论，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地方枯燥乏味，没有关系，后面有故事就可以等得到。那龙树菩萨他非常善巧，他兼具经师与论师的特性，又融贯大小圣，里面提到任何一个法门，他就比较声闻的方法，还有大圣的方法，那他的共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在何处。那么他是以身观的基础上阐扬广大的菩萨行，就是身观广行。好，第五，大智论被赞誉为佛教百科全书。那我们一听到百科全书好像里面什么都有，虽然是百科全书很丰富啦，但是也不是什么都有，因为龙树菩萨的时代蛮早的，很多如果我们要知道声闻经论，比如三十七道品啊、三解脱门种种的修法，大圣跟他有什么不同，这个大智里面都解释得非常好，我也做一些比较。但是呢，如果里面提到是唯识、如来藏，或者是秘密大圣，对不起，这里面就不太谈到。为什么？因为那年代太早了，这些唯识啊、如来藏啊，或者是秘密大圣都在那个之后，所以尽管被称为百科全书，但是并不是什么都有。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百货公司啊，对不对？那虽然是东西很多啦，但是也不是样样都有。比如说你要跟他定制个僧鞋，定做个僧服，里面有吗？这不一定有啦，这个要找那个出家人的那种专门做僧服的。 那么大乘呢，他除了广释般若波罗蜜经之外，因为他就是注解般若经，还引用大量的经律论。哦，这个就由于他引用大量的经律论，而且引用都是比较初级大乘那个时代，所以在文献上呢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如果说要比对哪几部经是初级大乘经，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比对呢？哦，这个是对研究者一个蛮重要的啊，就是由于龙树菩萨的大乘他的时代蛮早，所以他在引用的大乘经呢，我们就了解说，哦，这个大乘经一定在大乘之前，所以在文献上，哦，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么另外在修行实践上呢，也是非常重要。我那时候在念中华佛学研究所，之后要写论文的时候，那我就去请教印光导师，说我想写大智论好不好。他说好啊，大智论很重要很重要，它是一个修行者从初发心啊，怎么样来修六波罗蜜，怎么样的度化众生，一直到成佛，是一个菩萨行的准绳，非常非常值得研究。所以导师也有一个心愿，想要发表龙树菩萨对完整在龙树菩萨对整个佛教完整看法，想要做一个很专门的论著。很可惜这个心愿并没有完成。那不管怎么说，在文献上修行实践上都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那底下呢，我们就从大乘所引用的一些经律论，我们大概看出来他的思想背景。那我们了解这样的思想背景，对我们研读会有帮助，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段，哎，接着龙树菩萨谈的好像很好，可是仔细看前后文，原来他是在叙述声闻的讲法，或者是叙述外道的讲法，你看得很高兴的时候，后面呢一段开始破斥他，会觉得很错愕。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会很清楚说，哦，这个地方，哦，但是站在声闻的立场来谈，哦，这个是地方站在大乘的立场来说，哦，好，我们看刮胡一，那引用非常大量的阿含经。阿含经，那由于龙树菩萨在说一切有部出家，所以引用的阿含经大部分都是说一切有部的颂本。我们阿含经各部派有各部派不同的颂本，哦，那么这里举两个例子，我们请看小注的第五括号一，大乘就引到，哦，如摩诃难，哦，他到佛的地方，那他就说了，说他平常呢非常是精进的念佛，非常用功的修行，可是呢他请教佛，万一我不小心呢，啊，在十字街头啊，哦，车水马龙，一不小心被车子突然撞到，来不及提起念佛的正念的话，会不会往生到恶道去？我们这个在成佛之道也有提到嘛，哦，那佛陀就开示他说佛陀做个比喻，他说你不用担心你会生到恶道去，哦，就像说一个树，哦，他经常往东，向东这边倾斜的，那你最后这怎么砍怎么砍，不管你往哪个方向砍，它会往什么地方向倒呢？当然是往东啊。好，那么印顺老师就在成佛之道里面就譬喻，我们一生造的业，善业恶业非常的多，有的善业是升天的啊，有时候造恶业要下地狱啦，那最后呢到底要投生到哪里去，那就有三种不同的，一个谁重业，哪个重哪个先受报，再来随习性，你的好的习性或不好的习性。那么就举这个摩诃难，那在摩诃难，摩诃就是阿哈，难就是名，那嘛就是大明长者，这句其实就是大明长者。导师就举这个例子呢来说，这是随习性，最后呢就是随意念， 啊，临终的那个意念，看善念还是恶念。那这个文啊，我底下有注解，就跟《杂含经》的930经啊，那个文呢是非常吻合啊。另外再举一个故事，就《大乘卷十七》，那就提到有一个比丘啊，他这到莲花池旁边来经行，结果呢闻到莲花香，他就非常的高兴啊，这个好香哦，就多闻一下。这个时候呢，这池神啊就跑出来说，你为什么偷我的莲花香啊？他说，我只不过很香啊，多闻一下而已啊，哪有在偷你的莲花香呢？他说，我没有允许你，这是不允许，不允许不就是盗吗？这个比丘就很纳闷啊，有理说不清啊，很苦闷。正在说的时候呢，旁边来了一个在家人，他就下这个莲花池啊，就摘了很多莲花，又拔了很多莲藕，砍了很多啊，弄得到处狼藉不堪，拔着就走。这个比丘一看，好啊，我刚刚只闻你的这个香而已，你就骂得这么厉害，那现在这个人我看你怎么骂。等了半天呢，池神都没有骂人啊，他就很奇怪，他说为什么这样子。结果池神呢就打一个比喻啊，他说这个人啊，这个在家人，他平常是烦恼深重啊，烦恼深重，是堕在那个烦恼粪坑里面，就像这样子。那他就好像呢一个这个穿墨色黑的衣服啊，再滴几滴墨水来看不见了。可是你这个修行人，你穿着这个洁净的衣服，你是很小心在修行的人啊，你一点点小瑕疵那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呢，你不要以为闻香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你由于眼耳鼻舌身意，这个鼻根一泄露以后，其他的根有时候就跟着烦恼又起来，所以我是提醒你要小心哦。这个比丘就听了就很高兴啊，原来你是在点醒我，他听得很高兴啊，他说，可是呢我怕以后忘记啊，希望你每天每天都来提醒我一下。这个慈神就说，我又不是你买的奴隶啊，你没有花钱买，我又不是你花钱买的奴隶啊，凭什么我要天天来提醒你呢？这故事非常的生动，非常精彩啊。这是大智度论的故事。那这个文呢在杂含经也有，就在1338经。所以大家如果说看经论，那能够互相比对，这个趣味就能够涌出来。好，再来我们看卦五二，引用声闻的律典。前面是经嘛，那再有律。那引用声闻的律典呢，主要是说理皆有部的十诵律，还有根本说理皆有部的根本说理皆有部律。那么在律典里面，当然有提到很多戒律的开车吃饭啊等等啊，在戒律里面呢，有时候也会提到一些本身故事啊，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比如像在有一天呐，罗诃罗啊，罗诃罗是佛陀的小孩子嘛，还没出家之前，娶妻生子，后来罗诃罗也跟着佛出家。那有一天罗诃罗呢跟着舍利佛出去应供，那回来呢大概吃的不是很好啊，这个非常有气无力的啦。那世尊一看，你为什么这样有气无力呢？到底怎么回事？他就说我跟长老舍利佛出去啊，那大概这个居士偏心啊，看到大和尚我就供养丰厚啊，看到我们的小法师净菜随便吃一只就好，结果呢吃的这个不是很营养啊，或者甚至没吃饱还说不定啊，所以会这样子。那世尊呢就把舍利佛找来，你为什么这样子啊？那你应该提醒这个居士啊，应该要平等布施啊。那舍利佛他一听呢，烦恼是已经断了阿罗汉了，可是习气就涌出来了这个习气就出来了。他说：“从此，那我不再接受应供，不再接受应供。” 他宁可托钵啦，托得到就吃，但是有谁要特地请他去加印供，他就不去了。这时候有很多这个大臣啊，或很多护法居士，他们很喜欢去请这些大阿罗汉，要斋僧嘛，对不对？种福田啊，这大阿罗汉田比较肥啊，他接着说，这个舍利弗智慧第一，应该是这福田啊，一个可能剩好几个也说不定啊，会有居士这样想。他们想怎么劝都劝不动，结果人就想，走，我们去跟世尊告状，请世尊来劝劝他。结果他们就跟世尊讲，世尊说没有用的啦，这舍利弗呢，他只要一下定决心呐、那你任何人都动不了他的决定。那么世尊就讲他的本生，之前过去生，原来呢过去生，世尊就说他是一条黑蛇。那么有一个王子啊，他被这个蛇咬了以后啊，大臣们都非常紧张啊，那怎么办呢？就到处去访名医啊，或者是想办法。其中一个大臣他说，我有办法，就把这条黑蛇抓来，那就跟黑蛇给他两条路选，第一个，你把这个毒液吸回来，第二个呢，他旁边准备一个熊熊的烈火，你如果不吸回来啊，这王子没命没救了，那你就跳火自尽。就是这个黑蛇他说，我既然吐出去的毒啊，我就不会再吸回来了，我下了决定，我就不会再那个，他就自己跳火自尽。以前那个黑蛇就是现在的舍利弗。那这个呢，不是大圣经说的，这是十诵律，五分律也有，也就是声闻部派大家所共同的传说，那就很有意思了，这也就是说，在声闻的经典里面，这些大阿罗汉他们也承认，同样是阿罗汉，烦恼断尽，可是还有习气在，有习气在，好。那这我都有加注出处，大家可以参考。好，请看讲义第三页。瓜果山有引用杂藏。我们一般讲三藏就是经律论嘛。但是有的部分多一个杂藏。那么如果是南传它就称为小部。那有些没有立杂藏的。那主要的是法义寄送类，比如说法句经啊，或者义品这一类的。而一部分呢是传说故事类。传说故事类啊，比如说角注词提到本生，或者是譬喻。譬喻是指这种光辉的事迹，不是比喻的意思哦，它是阿波陀那，就是有关于谈到某某人过去生怎么样，很殊胜的修行啊，等等等等，一些光辉的事迹啊，还有因缘啊，这个人现在会这样，那过去是什么因缘等等，那这些呢，基本上都是传说故事类或者本生这一类的啊。那这一类的本生譬喻啊，或者因缘，我们在大正藏里面的第三册、第四册非常丰富，所以第三册、第四册是什么呢？叫做本缘部。为什么叫本缘部？就是本生因缘。这类的故事很多，所以各位如果想要看佛教故事啊，第三册、第四册大正藏就很多啊。好，那第四部派思想，就是这个就是论书了，声闻的论。那说一切有部的六祖一生论啊，其他我就不再详细解释，有些角注有大毗婆沙论，那这个是说一切有部的。另外呢，还有独子部的阿毗昙。还有一些大众部的部分的传说啊。好，到这里为止呢，是指声闻的为主啊。再来瓜果五，引用大量的大圣经啊，就是大圣的经啊，比如说《维摩经》啊，《十地经》《法华经》等等。那么第六，引用中论啊，或者是提婆四百论，提婆是龙树的弟子。那提婆后来再传罗诃罗，所以罗诃罗 严格讲起来，他是龙树菩萨的徒孙呐、啊。多罗里面有赞般若记，可是我们在大乘里面呢，可以看到，除了引用自己的中论以外，龙树菩萨自己的中论以外，还有引用到徒弟的提婆四白论，还有引用到徒孙的赞般若记。所以有人就会怀疑，哎，你个师父为什么引用徒弟甚至徒孙啊、哦、哎呀，为什么会引用他的作品、嗯、那导师有另外的解说、哦、导师说龙树很高寿100岁啊、哦、那有的人很早就收徒弟啦、啊、有徒孙甚至到第四代都有啦，对不对？那如果徒弟徒孙他很优秀啊，你在这方面有学有专精，引用他的也没有不可以嘛。好，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经论？那为什么没有看到大圣的律呢？对不对？我们有经律论嘛？为什么没有看到大圣的律？所以大圣的律点，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梵网菩萨戒啦，或者一切菩萨戒，这些呢，有的附在其他的经典，有的附在论书里面，没有单独成立大圣的律典。好，好，那么另外第七，提及当时大圣学者的说法，这只是一部分的说法，并没有结集大部的经或者是论等等。好，好，这是佛教的经论，还有部分的说法。那第八呢，这是外道的典籍，比如说引用到吠陀经典或者疏论等等其他外道的典籍。好，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看一二三四，主要是声闻的经律论，五六七这是大圣的经论，第八这是外道，基本上可以这么分。好，那我们了解大智论的思想背景以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大智论之组织大要，请看讲义第四页。括号一，大智度论是经论的合编，我目前只有100卷。其中大品般若经经文若以现存高丽藏版本，它是做27卷，但是依角注来说，有的版本或者是目录，他是说这经呢有30卷、哦、那合成100卷，所以释论呢对经的论，纯粹的论其实只有73卷或者70卷而已。那么大智论的前34卷他、哦、对于大品般若经的初品他做非常非常详细的解释，我们下周就会开始的。经典的开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种种种种，我们都这样开头，对不对？那一个初品应该是短短而已嘛。可是呢，大智论，各位手上有讲义的哈，他就如是是什么？就长篇大论。我闻这个我，他就开始有我无我，就开始做深论了。闻，到底怎么闻？是用耳朵就可以闻呢，还是要有声的尘？还要有耳识？种种，那他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一时到底是一还是一，是一单一还是多数，我就开始做深刻的讨论了。就不一不一啊，八部中道这些就出来了，就很深刻的讨论。一时时间，时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站在中观的立场，时间是性空的。所以一开始呢，如是我不是说有什么时候我在什么地方听到佛这么说，就这样就完了。但是呢，这大智论他就开始做深刻的注解。那提到舍利弗啊，然后他的本身故事啊什么什么，就出现了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就是花了详细的34卷来注解初品啊。那第二品以下呢，那就很简要的解释。好，那我们要了解 大乘的组织架构，我们对于大品般若经，如果说它的组织架构有所了解的话，会有一些帮助。那我们先来看看这大品般若经主要的架构如何。先简略的说，它可以分成四部分。第一，续品第一到舌相品第六，这是一个单元。那第二，三甲品第七到礼教品第66，礼教品就是主礼品，副主流通的流通分的这一部分。那么第三，无记品67到如化品87，最后呢，常体品88到足雷品90。第四，这里面提到常体菩萨，在为了求法的一个菩萨行，菩萨行的典范一个故事。那么这里面的第二跟第四，是跟小品般若经相合。我们前面有提到，从原始般若到小品般若，然后扩展为大品般若，最后是初会的大般若经初会的这个十万颂般若。那么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小品般若经跟大品般若经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们请看刮胡山。小品般若经呢，它着重于般若道，所谓般若道，它就是上求佛道，觉诸细论，重点呢是上求佛道，觉诸细论。那方便道呢，它是下化众生，庄严佛土，度化众生，沿土熟生。我们简单的讲，沿土熟生，庄严佛土，成熟众生。那么小品般若经呢，它比较着重在上求佛道，觉诸细论，破除种种的细论执着。对于度化众生这边的方便道呢，谈的比较少。可是呢，大品般若经它就两者都包括了。那么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初会，大般若经的初会，它基本上也算是内容跟大品般若经类似，它也包含般若道跟方便道，但是它文句呢不断的重复，重复非常非常的多，但内容并没有说多到哪里去，但是呢有多一些后期的思想。那基本上它也包括般若道跟方便道，但是它就占了400卷。那么如果大智论他选择小品般若经来注解的话，那就我们会觉得很可惜，他只注解的般若道，怎么度化众生呢？这方面如果没有注解到，那就太可惜了。那如果说注解400卷的大般若经的初会，光经就400卷了，你再注解的话，那不晓得要扩展到哪里去啊？这可能就有点困难。所以他甚至他选择这个大品般若经啊，罗什翻译他只有27卷，但是内容他都包括了般若道、方便道啊。所以不但阐扬了觉诸细论的般若道，那么也兼顾了沿土熟生的方便道啊，可以说非常的善巧。所以我们看脚注第17，在导师的著作倒数第二行，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沿土熟生。这句话我们如果熟悉导师的著作会经常出现。那这句话呢，在大智论它的文不尽相同。那在脚注第17有，请大家参照。好，那我们看第7。大智论的体例，如声锐的序里面所说，就是大智论呢，他在造论的时候，必标众义以尽美，足成之中则取五指以尽善，常常针对一个问题，那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呢，来个复次答曰，复次复次复次，各种不同的形式列出多种的回答。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看大智论？请各位留意一下，大智论里面呢，他只要有个问曰，我通常就把问曰就把它圈起来，然后答曰 答约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但是答约完以后呢，他就复次复次复次复次，这些复次呢通通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所以复次到什么地方哦，你就要很小心哦。因为我们大正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标点，也没有特别的段落，有时候一望无际啊，不知道这讲到什么地方啊。那所以如果说问约答约复次的地方，大家能够稍微区分一下啊，就会比较掌握他的问题所在。但是呢，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他提到这个复次答约以后，他又因论生论，又来个问约哦，然后又复次复次。所以底下的复次呢，是针对这个小问题回答的复次，还是针对上面那个大的问题复次的回答？这个有时候就令人非常困扰，哦，那这边有时候会有不同的解读啊，哦。那总之就是一个问题呢，龙树菩萨会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啊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啊，那有深有浅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有的这个烦恼啊，那他提供这个药出来很受用，那就值得啊。那有时呢，这各说并陈，不加检责。可是呢，有时候他会说，哎，前面有所执着的不对，后面呢要以无执为宗，就不要执着啊，以空性为依归。好，第八，大正对佛法的根本立场啊，龙树是大乘行者，本于深观而修广大行啊，就是深观广行，所以呢。更应从大智顿、史徒毗婆顿去理解大圣的全貌。以前我在福岩教中论的时候，有一天，应空导师就说：“你开中论的课不要只有讲中论。我开始有点听不太懂，我说开中论的课不讲中论，那还讲什么呢？后来导师就补充，他说中论就是深观，但是你要了解整个龙树的那种思想，要配合大智度论、史住毗婆沙论啊，所以就是这句话，深观广行要兼顾。所以各位如果说仔细看导师的一部著作《中观经论》，里面导师说这里面呢是以中论为主，但是呢会借助大智度论来做参考，以补中论有些没有探讨到的问题。因为中论里面你看不到菩萨怎么发心啊。里面也没有提到菩萨行，没有提到六度，怎么样这修波罗，怎么样度化众生，众生里面完全没提到，是不是？里面引用的经呢，都是阿含经而已，也没有大乘经典，所以光是这个，你怎么发心，怎么修菩萨行，圆满福德智慧资粮，这个就要借助这些广行的论点来做参考，那龙树菩萨生在南印度，在北方修学，所以呢有纵贯南北的特色。觉者纵贯一切，拨经籍而起大圣的坦途，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的说明者。这句话我们以为说中论那只是在论啊，曾经有一个居士啊，他说哇中论非常好，他都在破别人，他在导师面前就说得很兴奋这样子。那导师看那个样子，有点共高我慢的样子，他就说：“你光破别人，没有破自己的我执烦恼，有什么用呢？”所以中论不是只是在嘴巴论，它是在深观，这是中观论，重点它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佛法的四部阿含，这个佛法是声闻的，就阿含的部分。四部阿含以外，大圣经的传出部类众多，宗趣不一。所以龙树菩萨依据古说，依四阿含的不同特性，立四种悉檀。四种悉檀，我们下一周就会提到。可能对快的话，下一周会提到。卷一，四种悉檀，悉檀的角度第十九，悉檀达，它是宗趣的意思啊，四种宗旨，四种宗趣。那这个觉音论师他对四阿含有提到 不同的特性啊，对他的注解。比如说在第四页讲义哈，一二三四，吉祥乐意啊，这是长，代表长部了或长岸。在四种西坛呢，它就是世界西坛。那么另外破斥犹豫是中岸，它是对峙西坛。显扬真意是杂岸，它是利益西坛。真意岸是满足需求，是各个为人西坛。那这详细的请大家详细的注解再自行参照。那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在佛典里面它有所谓了义不了义，也是这个经典的特色，它真的对象不一样，所强调的内容不尽相同。那么立四种西坛，贯摄一切佛法。西坛是终止理趣的意思，四种西坛有的是适应俗情方便诱导向佛的世界西坛。所以在佛教里面，有的他提的比较一般劝人为善的这些或者说有一些随俗一些说法等等。那这些不一定就是佛教特别殊胜的地方，也是共同其他宗教的啊。这是方便诱导向佛的世界西坛。有的是针对偏僻过失而说的对峙西坛，你有什么缺失，那特别针对它。有的是启发人心向上向善的各个为人西坛。有的是显示究竟真实的第一西坛。第一西坛这是最重要，就是佛教最了义的地方。那么用这四种西坛来通摄当时的一切佛说，皆是实，无相违背。所以从这里面导师的对其他的各宗各派的取舍呢，跟龙树菩萨的风格有点接近。龙树菩萨比如说一个问曰答曰答曰答曰的时候，他有时候存了并存各家之说，并没有说只有取一个其他都能破斥掉。这种风格跟大毗婆沙论不太一样。大毗婆沙论是说旧部，相传是500阿罗汉共同结集的这个大论书。那里面呢会举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呢他最后会举一个如是说者，那前面呢都通通把它破斥掉。所以龙树菩萨不一样，他并成各家之说，有的认为这个世界西坛对某些人有帮助，这个是对峙西坛，他也保留。真正要论的时候，第一西坛要论究竟了义，这个是最究竟了义，这边他才提。所以从这样的立场来说，皆是实，无相违背，并不一定说一定要举一个，其他通通把它破斥掉，不是这样。所以很多人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讨论大圣三系到底是中观了义呢，还是唯识了义，还是如来藏了义，经常的大家在起争论。以前我在念中华佛研所的时候，也经常跟同学们导师在那边斗嘴。有一天我就请教导师，我说那这如果不了义的话，修了半天那到时候会怎么样。我问题还没问完的时候，导师就说先把这个问题放一边。然后古德呢各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他觉得如来藏了义，也觉得唯识了义，导师是同情性空为名了义。可是呢导师提出一个重点，不管你是哪一个，你最重要的呢是针对这一系完整的修行理论基础，整个完整的那个你要修到底。你如果说只是这个半桶水或者是只是了解一部分而已，并没有好好去透彻的了解，对其他更是一窍不通，只是在那边争论的话，这都是戏论。 就好像说这个高山啊，高山很高嘛，那耸入云霄，我们还没到站在那个高处的时候，你说哪个高哪个低都是细论。最重要的就是即使你这一不了义的这一系，你能够透彻的了解，修到最后，他说即使不了义呢，离那个最究竟也差没几步而已，这是重点。所以那我们重要的呢，在还没有完全透彻了解，就先不要再彼此斗争啊，我的对你的错等等。所以经说不同，如从应机说法来说，一切是如实说，佛说我不足意，通通是了义。所以如来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不狂于者，不异于者，就是说各有不同的适应。不过呢，要依修行而得究竟来说，那当然就是第一悉檀最了义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好，谢谢。